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非常高兴呢又来到我们乾坤无限大这个节目。那我们乾坤无限大呢一直跟各位观众介绍宇宙，那么时空，我们记得呢在节目里面呢我们曾经跟各位介绍呢，像这个宇宙呢当时是怎么形成的，比如说像呢大爆炸理论，那么在爆炸这一瞬间里面呢，事实上呢把宇宙给炸出来了。那么近代物理学上面也谈到了像多重空间的理论，大爆炸这一瞬间里面呢，如果是爆炸形成的，那么可能形成的它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三维空间。那么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从近代物理学的角度看呢，我们所处这个空间呢，很可能呢同时同地呢，那么也存在的呢其他的空间存在。那么这就是所谓的现在呢物理学上面讲的多重空间理论。那么呢节目里面呢我们跟各位观众呢介绍呢，我们在人体上面有一些呢非常特异的现象，你比如说像呢人体功特异功能，那么甚至呢我们跟各位观众呢介绍过呢，像植物没有大脑没有神经系统的这个植物呢，那么实际上呢近代的科学实验里面我们发现呢，原来植物呢不只是有感情，那么甚至是有呢高级的神经系统的。那我们今天呢跟各位观众谈什么呢？我们讲呢，我们今天跟各位观众呢也介绍一些那么呢发生在我们人体上面的很奥妙的现象。那么这个奥妙呢跟我们过去谈的奥妙呢可能就有点点差异了。我们说呢上一个世纪里面呢产生了一个世纪杀手，什么样的一个世纪杀手呢？我们说像癌症，从上一个世纪呢一直衍生呢到这个世纪初呢，事实上呢那么科学家呢对癌症的研究呢，随着呢这个深入的研究以后呢，我们发现呢我们对癌症呢事实上呢不止呢所知有限，甚至呢常常让这些科学家呢一筹莫展。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子，那么现代的科学让现代的医学呢有了呢长足的进步。我们发现呢，你比如说像呢这种 X 光的发现，那么让我们可以呢深入到我们的人体里面。那么甚至呢到了近代呢，随着科技上面的发展呢，像电脑技术，那么我们说呢现在可以利用呢像电脑扫描这种技术呢，那么更深入的去观察我们人体里面的组织变化。那么像这种呢观察呢甚至包括到监测了，那么这是呢现代科技上面呢现代医学呢有了长足的进步。那么其他的呢我们说呢像西药方面，那么现代的科学呢现在的合成技术呢让科学家呢能轻易的合成出呢很多种呢像呢抗生素这一类的药品。那么呢由于抗生素的这种发现呢，我们说呢过去呢像这种细菌产生的这种疾病呢，那么随着抗生素的发现呢，那么我们在这一方面呢也取得了这种呢长足上面的改善，让这个细菌的病变呢不再威胁人的生命。但是呢像这个癌症呢，我们似乎呢也发现到一种呢非常特殊的现象了。那么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那么也就是说呢，即使呢随着科学上面的发展，那么像过去呢让科学家呢非常头疼的这些呢致死的病呢，那么虽然呢随着科学上面的发展我们有了改善了，但是呢像这种癌症甚至像艾滋病呢，似乎呢又让科学家呢面临了这种新的病变。我们刚才谈到了，这是让科学家呢一筹莫展，那么甚至呢很多呢深入研究癌症的这些科学家呢，怎么形容癌症的呢？那么他们形容说的这个癌症呢像一场呢越南战争。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越南战争我们晓得了这个用了这种大量的这种呢尖端科技，那么可知呢这是一场呢让科学家呢都不得不承认的是一场呢打不赢的战争了。那么我想呢这里面呢就引发了一个呢值得我们现代人去深思的。我们晓得呢在科学上面呢 特别在医学上面呢，那么解决呢人类的疾病呢，事实上呢本来就是医学发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很重要的一项目的。但是呢我们发现呢，随着这科学不停的进步，事实上呢我们真正解决它发生降临在我们人体上的这些疾病吗？我们似乎呢不停的在面临呢各种呢挑战我们现代科学的疾病，那么甚至是让科学家呢束手无策的疾病。那我们今天呢节目里面呢就非常高兴呢邀请到呢王同文王博士。王博士呢实际上面呢是一个呢癌症专家啊。那么王博士呢从上海医科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复旦大学医学院毕业了以后呢，那么到了美国呢啊进入佛罗里达州大学，那么取得了博士学位。那么博士学位取得了以后呢，随即就进入呢这个哈佛医学院，那么这是人人呢都非常羡慕的。那么在哈佛医学院呢有一段呢相当长的这种研究工作，那么这段工作完了以后呢，非常的幸运呢他就进入到呢啊现在在西雅图里面啊，我们说呢这叫做 Virginia Mason Research Center。 那么到了这个 Research Center 以后呢，我想呢王博士呢有了自己的研究团队。那我们今天呢就请呢王博士呢就他的角度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说呢这个世纪杀手癌症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我们请呢王博士呢深入的浅出呢跟各位观众呢来漫谈一下子世纪杀手癌症。同文，你要不要跟我们前空无限大的观众打个招呼呢？
大家好，我是江苏无锡人，我在美国的西雅图一个免疫研究中心工作。我现在呢就是我的实验室主要是从事癌症和自身免疫疾病方面的研究。那么在过去的差不多近十年内，我的实验室是主要是研究一组分子。那这组分子的话呢是在癌症发病过程当中就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主要是谈一下现在比较前沿的现代医学研究在分子水平和细胞水平上是怎么看待癌症的发病以及治疗的情况。总的来说呢，就是谈到癌症从机理分子机理上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在过去的在十年以前吧，我们总是听到说癌基因这个概念，就是说认为这个癌症呢主要就是因为细胞内基因坏了，那么这个基因呢有些基因的话它会引起癌症这个癌症的发生叫癌基因。这些基因的话其实它在正常情况下呢对细胞它的功能都起着非常决定性的作用。有的那些基因它一般就是负责让细胞促使它的生长，那些基因的话呢如果是突变了，那么它们的功能过旺就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分裂。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大家都想，既然是癌症是由于癌基因引起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癌基因它是怎么工作的，通过了解对癌基因它这个工作的原理，我们可以有希望能够找到治疗癌症的药物。那在这个过去的十年内到底在这方面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对癌症的理解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呢？从现在看来，其实越研究癌症越发现我们对癌症理解的少，没有那么简单。就是说其实现在基本上我们知道癌症不是由一个或几个癌基因而引起的，它是由很多很多的基因。那么甚至现在有一个新的概念叫英文叫genetic instability， 据说遗传不稳定。它癌症在癌细胞里面的话，它的整个的基因库它的基因都开始大量的突变，特别是到了晚期的话，那个癌症的基因突变得非常的厉害。所以对这个状态的话现在了解到这样情况下， 就是对癌症研究用药物来治疗的话，希望就越来越小了。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实验室研究的角度和或者是说从我们领域来研究的研究癌症的角度来看的话，还有另外一面复杂性。比如说以前想由于几个分子坏了引起细胞不断的分裂，那癌症就是实际上说一个正常的细胞，它一般的时候是知道什么时候该长，该分裂几次，然后在分裂了几次以后，他知道会停止，然后他会分化、衰老、死亡，就像是一个人一样，他有一个出生、成长、老化、死亡的过程。那么癌细胞的话呢，它就完全是违背了这么一个规律，它就是从一个细胞不断的生长，不断的积累变成一个肿块。不单如此，它又可以从它原来的生长的地方转移到其他地方去。而一般的细胞的话，它如果是在原来的地方长，它接触到周围细胞的时候，它会自动停止，它不能够移到其他的地方去。那么有些很令人很奇怪的东西，我们就现在发现，比如说假如说一个细胞内的分子，即使是不只是一个，假如说是有几个细胞内，几个分子在细胞内变坏了，细胞其实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就像是一个小宇宙一样，它有很多完美的系统来检测自身有什么毛病了，它会修补。所以比如说有几个基因突变了，它会很快的修补，在正常情况下。这也就是我们很多人每天实际上都在接触很多环境当中不好的因素，我们的基因在不断的突变。不过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得癌，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细胞内有非常严格的自身检查维护的系统。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就是在癌症病人身上，为什么这个细胞它在发生了有问题以后，它怎么会没有被修补呢？不单单没有修补，它会又开始侵犯到其他组织去呢？而在正常情况下，一个细胞在不单单在细胞水平上，它在这个组织水平上都是有非常完整的抑制给它控制的一些机理。所以这个癌细胞如果侵犯到其他组织上去的话，说明它不单单是细胞内的问题，而且细胞外面的这个系统里面也就是发生了毛病。那而且记得我们就是身体内还有一个免疫系统，免疫系统的话，它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是有一个细胞变坏了，它会把它通过免疫细胞互相的配合的作用，把这个细胞给处理掉。不过在癌症病人当中，这个免疫系统它也不工作了。所以方方面面，就是说不管是从分子水平上来看，还是在细胞水平上来看，癌症就是的的确确不是一个简单的基因的病、分子的病，而是一个系统的病。其实不单单是癌症，好几样另外几个疾病也是现在大家都认为是系统病，比如说心脏病、糖尿病这些疾病，另外还有好几个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些都是系统病。那么对于系统病来说，药物能否治疗呢？这就是一个大问题。那么对于药物的话，我们是怎么看待的？现代医学的药物都是针对于 分子，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它是比较有特异性的，它不能够调节整个系统的功能。如果是对整个系统有作用的话，它往往有这个双刃剑的这个性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因为我们的机体是一个生命，它在不断的运动着，所以假如说有什么东西坏了，这个机体它不是说一个手表，比如说有什么地方零件坏了，手表你就可以把它停下来，把零件补进去，然后再启动，那么这个表就给修好了。人体跟手表是不一样的，你如果什么地方坏了，你不能把这个人整个的生命先停一下，进去找一下什么问题，然后再把这个零件补一补，然后说再启动了，可以了。这个人体是活体，所以它一直在运动着。那么其实在有一个地方坏了的时候，它这个机体很快的在那重新调节，试图达到新的平衡。在这个时候你给机体里面加进去一些化学物质药物，它就不可能是能够完全的能够调节好原来的平衡，而相反，它是实际上对于身体来说是一种侵入的一些物质，英文说来就是叫 insult， 所以这个机体还得对这个药物有这个反应，所以任何药物都是有副作用的。那么就说西方的这个治疗，我们也都知道它是对症下药，有什么样的症状它就用一些药物进去，那这些药物是可以把这个症状给压下去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对这个病真的能治吗？那就像刚才提到的一样，这个药毕竟是双刃剑，所以它不能够根治病。所以在西方医学的话，这一点就是药对治疗疾病，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就是它的弊端。癌症它是一个系统病，那药物对它治疗的话是非常困难的。那现在所有的药就是化疗和放疗，这么十年内还是总的来说就是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化疗都是一些实际上对身体是非常有毒的，那么它的收效也是非常低的那为什么说有些人是经过这些治疗会好了呢？很多我们发现跟他自身的恢复，自身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身体，他有自己的恢复的能力，就是 self healing power。 所以在有的人他成功了，虽然在很多的毒品进来了以后以毒攻毒，所以这个机体假如说他还是能够通过他自己的恢复能力的话把它恢复了，那么这些人就幸存了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晚期癌症的话，机体已经非常的虚弱，它很多自身恢复的能力已经非常降低了，所以化疗放疗对这个晚期癌症一般大多数都是不采用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在美国一些前沿的科学家头脑中都是很清楚，就是癌症的话，有些人甚至说就像是越南战争是一个打不赢的仗。
好，那么同文，确实像您所说的，那么按照西药的理论呢，要治疗呢像癌症这样的系统病呢，我们发现呢它确实有它的局限性。那么这一点呢我们提出来的就是说呢，现在的西药呢大部分呢都是提纯出来的这种单一成分的物质，那么可是像中药呢，我们晓得呢中药一般都是药草放在水里面，那么经过熬煮，那么在熬煮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晓得呢，那么很多种物质呢，事实上是溶解在中药里面的。 那么按照呢，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西药这个双面剑的理论呢，它有正作用，那么也有副作用。那么是不是中药呢，由于它成分更多呢，那么产生的副作用呢也就更多呢？那么从这个观点上面呢，童文，你可不可以跟各位观众呢谈一谈？
我想我可以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吧。在这方面其实有研究，那么这个研究呢，就是关于胡萝卜素 beta carotene， 有一个实验室，他曾经把胡萝卜素从胡萝卜里面提纯出来，就是通过结晶的方式吧，所以是非常纯的胡萝卜素然后呢直接和胡萝卜汁就是把胡萝卜榨了以后那个汁一起比较，它有在那个细胞培养皿里面看它们对癌细胞的一些作用。当然它不直接是看它这个是不是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功能等等，它主要看一些基因的表达。那么他们结果的发现就是，实际上胡萝卜素非常提纯的这个胡萝卜素，它的抗氧化作用没有这个胡萝卜汁的作用来得好那么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这个实验结果已经说明不是说越纯的东西对于细胞来说的话它能够反应得越好。它就是说实际上在一个混合物当中的话，它有因为有其他的也许载体啊等等之类的话，它能够让细胞能够更加好的接受它。那么从这个只不过是体外实验，如果从整体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药物现在西药是一个提纯的化学物质，在西药进入了身体以后，它就跟一个分子结合，非常特异性，一般特异性越高，他们认为这个效的话，这个药的那个效应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副作用可以降低一点。不过它的问题的话就是说，不管你多纯，因为这个它打破了一个平衡，所以不管怎么样你还是会有副作用的。所以这个副作用的话，不是说这个跟纯度直接的成正比或者是反比，而是这个机理性方面来看的话，它会打破一个平衡，取决于它这个作用的分子上是什么样的分子，它这个平衡打破多大，那这个效果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不同的药呢，它有不同的副作用。那么中药的话，就是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它不是提纯的一个什么化学物品，不过它往往当中有一种比较强的一种化学物品，它是在那起一个主导的作用。不过同时的话呢，它又有很多其他各种各样成千的也许各种各样的分子同时进入身体，那么总的效果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发现的就是说它反而没有副作用。有的时候为什么呢？是那些我们认为是混杂进去的那些分子也同时在那起作用啊，它们起的作用呢倒是一个平衡的作用，它是针对这个气管在那平衡的在那调节。当然我们就是谈这些问题的话都是从这个分子的角度上来看，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中医实际上是看它是看调这个阴阳平衡的。所以从那个植物的话，有些植物是阴性比较强，有些植物是阳性比较强，中医是从这个整体的角度来看，它对这个气管是有这样的作用的。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其实中医是比西医这个角度上来讲是高明。为什么？你如果是用西医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看你得把这个中药里面的一个植物里面的所有的分子都一个个的都得提纯出来以后呢，又得知道弄清楚要每一个不同的成分要它有的这个比例啊浓度啊该怎么样配方配得恰如其分，以后进去可以正好把这个上上下下的平衡都保持了。而中药的话，它一下子进去就能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自然它是最聪明的， 他已经把这个配方给你做好了，这个自然他这个平衡都已经给你弄好了以后的话，从活体里面提取出来这么一个混合物，加给一个活体，就是这么一个细胞或者是一个组织，它正好能够达到了这个平衡的这个效果。所以呢，单纯用现在医学这个分子水平来研究的话，反而把这个问题弄得好复杂，而中药的话它就一下子就把这个平衡给掌握好了。所以我是这么理解的。
好，那我们谢谢童文。各位观众啊，我想呢，从这边呢，我们应该可以认识到，那么西药它的药理方式呢，确实呢跟我们东方的这个中药呢，那么它有很大的差异的。你比如说吧，为了让这个癌细胞呢抑制它的扩张呢，那么呢科学家呢就选用了抑制这个癌细胞扩张的这种药物。那么有些药物呢，事实上可以阻绝癌细胞呢取得养分的，那么有些药物呢可以呢防止这个癌细胞扩散的。那么科学家呢就根据呢各种不同的这种药效，那么只要呢能阻绝，那么防止那个癌细胞呢滋长扩散。那么刚才童文跟大家谈到了，中药呢事实上呢用一种呢主要的药份呢，事实上我们看过中医呢在配药，好，我们就晓得呢他配的药呢事实上呢是非常多，那么复合的药方的。那么虽然他用的是这种所谓的阴阳理论，啊，那么跟现在的医学呢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呢从复合上的药方来看呢，确实呢现代的医学呢，那么也渐渐认识到了西药的这个药理，那么可能呢有它很大的局限性的。所以呢像这种艾滋病，那么像癌症用到的这种鸡尾酒疗法呢，事实上呢跟我们东方的这种呢中药呢，那么是不谋而合的。那么呢现代的科学呢，那么也朝这方面呢去发展了。那么好，我们今天乾坤物现代的节目呢是到了尾声了。那么呢我们下一次呢还有更吸引我们各位观众的议题呢，我们再跟各位观众漫谈，那么像宇宙时空，包括我们人体啊等等这种奥妙的事情。各位观众，那我们下一次见。